你也和我一样想念明天吗？为不曾想的遇见，为未可知的约，为小小梦想的实现，为甩掉包袱重新上路的喜悦，还是为那在转角处安静守候的可爱少年？你有故事吗？你想要听故事吗？那就带着一点点城市的余温，忘记月光，忘记烟火，有些故事只适合一个人听。各位好，这里是一个人听，我是蕊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于飞行官小北，我只想安静的努力一会儿。回北京第二个年头了，我不是北京人，但之所以说回，是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决定留在北京。第一次是来念大学，上高中那会儿，我莫名对北京着了迷。一二本一共八个志愿，我都填了北京，学校无所谓，只要是北京的就行。后来我琢磨明白了，我对北京的着迷是因为地铁。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地铁，上初中那会儿来过北京，第一次见。我仍然记得是二号线的朝阳门站，我站在黄线外，地铁开来，风就起来了。我就是因为那股地铁带来的风，对北京着了迷。那股风，它太快了，太现代了，太时尚了，简直就像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再一次回到北京，是前年的12月份，到现在整整两年了。这次回北京的原因没有那么少年，反倒有些老心。我在南方活得不顺利，除了工作没有着落，朋友也没有几个，积蓄也用完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边的气候让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生病。我本来打算再撑一段时间的，但是朋友却在我某次发高烧的时候打来电话，说我太惨了，非让我回北京。一个恍惚，一个软弱，我就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然而这一回就是两年，快得就像那股地铁带过来的风。其实走出学校后的这几年，我自己是没有意识到我是惨的。即便是在南方，我发着高烧，哆哆嗦嗦地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份家常的车仔面，盘坐在行李箱前的时候。回北京后的这两年，在朋友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努力下，生活逐渐地顺利起来，我就更没有觉得自己很惨。直到一位前辈跟我说了一句话。这位前辈之前想要跟我合作，让我帮他写一个故事，让我带着以前写的东西给他看，但结果他并不是太满意，他说风格不是太合适。我说没关系，以后有其他的机会要考虑我。其实我没有觉得怎么样，虽然有些失落，但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过了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快忘了这件事儿了，但是前辈突然在半夜四五点钟的时候发来了一条微信，我一看，失眠了。他说，真奇怪，这几天总是睡不着，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了？我说，我没有觉得受伤害啊，你想多了，不过也不至于理所当然吧，做人不要太坦诚。他又说，可能就因为是你吧，我总觉得你不应该过这种奔波操劳的日子，总感觉你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已经不能跟别人好好说话了，总是要扮出一副我没事儿啊，我很好啊，这样的样子。或许是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脆弱吧。细想一下，其实这些伪装又是有必要的，毕竟流露脆弱是一件自取其辱的事儿。因为除了父母，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你的苦难，可是父母又是你最不能透露苦难的人，他们担心你的那种神情比羞辱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土崩瓦解般的心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听前辈说他觉得我应该过得更好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确实委屈了一下，像是胸腔里面有一个鼓得满满的气球被人戳爆了，这个气球里装着我不去想也不愿意承认的所有事物。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自己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很久以前我听过一句话，大意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才会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因为大城市相对公平。这句话在我这里是讲得通的。我一开始误以为向往远方是胸有大志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向往远方可能是因为家乡没有你的地盘。小城市需要家世背景，大城市起码还有一片未知。于是我这种三无少年便背上了一包没有家当的空瘪行囊，由此踏上了通往未知的旅途。我属于那种天生愚笨的人。有一个道理，我在辗转了三个大城市之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才想明白，才接受。大城市也是大城市人的家乡啊。我在大城市认识了几个家境很不错的朋友，他们不爱炫富，人也都很好。其实相对于他们的家境，令我更羡慕的是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友善和单纯，以及那份无所谓。还有那种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人会为生计而愁得失眠的眼神。这些真的并不是他们故作姿态，而是他们压根儿就理解不了，就好像你也理解不了他们也会有烦恼一样。于是理所当然的，命不好这三个字就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个想法刚出现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我是一个曾经大言不惭的少年，为什么会有这样消极懦弱的想法呢？可是这个问题就好像是房间里面的大象，而且这头大象在你的生活里定居了，意识不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别的孩子天南地北的去玩，我在朋友圈里看着他们天南地北去玩的时候，别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换手机，我却对按键失灵的手机说你还没彻底坏的时候，别的孩子换车买房，我还要继续还父母欠下的几十万外债的时候，总会委屈一下吧。委屈一下总是可以的吧。尽管委屈，但道理我还是懂的。那位前辈说我不该奔波操劳，该过更好的生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该不该的，你所得到的，你所失去的，就是应该的，不论是天意还是人为。我尽力不去做怨天尤人的人，命不好虽然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万万不许自己说出口，即使我身边很多人都这样说过。和韩寒一个年龄层的写作者说自己至今默默无闻是命不好，和马伯庸一个公司的工程师说自己未能飞黄腾达是命不好，和李易峰一个节目的小艺人说自己没能一炮而红是命不好，旁人听到这样的话也只能笑笑。你不是命不好，你就是不够努力，这样的话该算作安慰还是落井下石？我知道这些朋友为什么怪命不好， 他们把曾和那几个人擦肩而过的瞬间误解成是曾和他们站在同一平线上，但是我又非常能够理解他们，毕竟不去怨天尤人，红尘中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小时候看别人家孩子的口袋里面有糖，自己的口袋里面没有，就会觉得很委屈。70岁见到人家的怀里抱着孙子，自己的怀里还没有，就会觉得委屈。这种委屈在天性里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之所以说委屈不对，是因为在委屈过千万次之后，知道了委屈也是没有用的。道理我都懂，知道不该怨天尤人，但命不好这三个字我还是没忍住说了一次。前一段时间在北京见了另外的一个前辈，前辈在推广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朋友，这位朋友我也认识，前辈算是他的老板。前辈问我，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照实告诉了他。前辈很惊讶，他说怎么会这么少呢？我们那个谁，他一个月能挣的钱就是你的10倍。我说，真的吗？真好。前辈又问了一遍，为什么我会挣的那么少？我笑着说，可能我就值这么多吧。前辈说，我没有觉得你比他差多少。我又笑着回应，哼，那可能就是我命不好吧。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但说完了我才愣了一下，前辈也愣了，但是我们很快就掩饰过去。前辈转移话题，我也笑着接梗，但是我笑的时候咬着牙在心里发了一个誓，命不好这三个字我这辈子就只说这一次。前辈说明年要为那位朋友准备一个新的项目，业内还没有人这样做过。我坐在一旁听着笑着说，这样真的很好。我是真的觉得很好，没有委屈。我已经知道委屈是没有用了，我不会羡慕，我已经知道羡慕是羡慕不来的。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不论是资质还是运气，这就是问题，然而这也是答案。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我现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我呢，要说一句不怕大伙笑话的话，我还是想再努力看看，看看我究竟能不能改变些什么。不是不信邪，也知道自己不一定能成功，但就是想要再努力看看。我不是想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也知道不一定有别人愿意看，但是我就是想要再努力一把。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这样想着，尽管我们的嘴上都在抱怨着，心里都在挣扎着，喝着酒骂天骂地骂自己，一觉睡起来还是想要再努力看看。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 IT 男，最近准备创业，想多赚点钱，买打火机只敢买红的，说是招财。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还都是些管理学、消费心理学之类的书。他说他知道这种书聪明人是根本不用看的，因为他们天生就会。他说但他不会，他说他知道看了这些可能也不一定会，但是看了才能甘心。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基层白领，面临成家，女方要房，父母凑钱把首付给交了。某一天他却突然发现他妈妈脖子上面戴了十几年的那条金项链不见了。他妈妈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躲在屋里面哭了3天。第4天他拿起了相机和朋友搞了一个婚庆摄影。他说他要赔给他妈妈10条金项链，让他换着戴。我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你说我们这群人是不是命都不好呢？还真不是，能选择的东西才有资格说好坏。你说我们这群人是不是笨呢？ 那还真是，简直是笨到家了，笨得除了努力别的什么都不会了。可是我们这群笨蛋心里面也都明白着，只能努力的人要是再不努力，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如果你也愿意的话。
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